好，文书记第十七章，亚伦的账。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呢？是回应前面可拉党背叛这个事件之后，老百姓还是不明白其中的这个意义，所以神要用一件特别的神迹来告诉这个以色列会众，祭司的职分是神所设立的，不是可以自取的。所以每一个支派一个账亚伦也拿一个账都放在法柜的账目里面。到第二天呢，唯有亚伦的账发芽开花结了熟杏。那我们就问说，为什么要是杏呢，而不是别的水果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耶利米书一章十一节，先知看到了杏树枝，神就说要留意保守神的话。第二个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圣所的这个金灯台啊，金灯台它的这个枝上刻的是杏花，圣所金灯台代表这个圣灵的光照，前面那个是代表神的话语，所以这个用这个杏花用杏树枝都是代表神的话，神的灵啊。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意义呢，就是这个亚伦作为当时的大祭司，他是预表未来主耶稣那真正的大祭司，所以这个做成手杖的这个树枝都是枯干的嘛，不是活的啊，都是已经干了，雕刻成一个手杖。但是呢，他这个手杖居然可以开花发芽开花结果，它是一个死里复活的一个神迹啊，结果子的生命啊，而且是死里复活的，这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第四点呢，有一个隐身，就是当时的大祭司是在至圣所来服侍神。那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来这样的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我们都需要经过这样死里复活的生命，结果实的生命才能够服侍神啊。那么法柜中间三样物品，第一个就是这个杖啊。那么主耶那个神说得很清楚，为什么把杖留在法柜前，是要给悖逆之子做记号，让人知道神所这个神所拣选哪一个支派做祭司，就是做祭司。那第二件物品就是玛纳，第三个就是法版。好，那我们来就是十八章，就是专门来讲这个祭司职分，讲立位人的这个职责。在旧约的话呢，做祭司是血统论的，你是生在这个立位支派，那么你就是这个分别为圣出来在神的面前来服侍神的其他的支派那就不能够服侍神，你不是这个血统，你就不可能做祭司，不可能靠近会幕的会幕所有的东西都是圣的但是百姓不是圣的，所以靠近会幕的他不可摸也不可靠近，不然就要被治死的。所以祭司在旧约是中间人，神人之间的中间人，中保，替百姓办献祭之事，替神来传达宣告除罪啊这些的。所以旧约是有祭司的国度，因为有人是祭司，有人不是。那么新约呢，我们叫做都是祭司的国度，就是全民。我说的全民是全体基督徒啊，重生得救基督徒都是祭司啊。那么我们都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是靠着耶稣的宝血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再需要另外的一个人做中保，站在我们跟神的面前但是全民皆祭司并不否认在教会里面有全职服事的、代职服事的有神受托来做各个层面的这个属灵的管理、全家的这个服事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结构、教会的不同的职分这个没有否定。全民皆祭司跟教会有不同的这样的神所设立的职分是不互相违背的。祭司是讲到我们有圣灵，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十八章的这个祭司有什么，当时的这些祭司群体有什么特点呢？这里讲到说十八章第一节要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责的罪孽。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的意思就是说不可疏忽，如果你疏忽了有干犯圣所的事情，那么你们就要来担这个罪了所以祭司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大致来讲一下第一，他们是可以吃祭物的，有新酒啊、油啊、出熟的这个果实啊、丰收的东西啊、摇祭啊、举祭啊、凡祭中间那些属于可以献给他们的，他们就是可以吃的他们是可以吃的那他们也有这个言约不可废坏的约。那么因为神是他们的份，所以他们自己是没有土地的 啊，那么他们是要从以色列人收十分之一。为什么要收十分之一呢？因为第一，他们的侍奉是非常辛苦的，他们要拆装这些会幕啊，他们要杀牛宰羊献祭啊，他们要来这个会幕是很大很复杂的，所以他们的侍奉是非常辛苦的。第二，他们侍奉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对他们圣洁要求很高。他们有一点点的差池，你看他们那个这个亚伦的儿子献燔火，立刻就被击杀。他们如果不遵守圣洁条例去碰触了，或者去违反了圣洁条例，立刻就会被击杀死。所以这个服侍在神面前服侍的职分越高的，对他们的圣洁程度要求的越高，今天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服侍是很危险的。第三呢，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只分了48个村子，他们没有土地，所以他们要从以色列人收取十分之一。这个引申到新约里面，就是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今天全职服侍的人在这个弟兄姐妹中间这个十一奉献作为他们的一个收入，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是从旧约的这个祭司的这个延续下来的啊。那么另外他们自己也要献十分之一，从他们所收纳的他们也要献上十分之一。好，那我们来讲一下，就是所以当时就分这么几群人，一个是全体会众，他们是在整个会幕之外，都不能靠近会幕，会幕对他们来说是圣的啊，其他十一个支派他们都不能靠近会幕。那么这个利未支派他们是在会幕担当工作的会幕，比如说这些幕布啊、钉子啊、帐篷啊、杀牛宰羊啊，这些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在这个这叫做外院来做的。整个的利未支派，因为他们利未支派很多很多的家族，哥辖家族、米拉利家族等等，所以他们是在会幕的。但是圣所只有亚伦和他的子孙，亚伦也有不少子孙在圣所，圣所就是有灯台啊、陈设饼啊，就是这些就是在圣所。但是至圣所是只有大祭司亚伦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所以大家看到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圣洁的这个程度越高，进去的人越少，就被拣选的人越少哈。能进去的越少。箴言13:24，大家就注意一下，不忍用杖打儿子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啊，这个我们来注意。那么加拉太书3:4-4，简单来讲啊，就是我们是圣灵入门还要靠肉身成全吗？我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还是听福音呢？当然我们是重生得救然后才领受了内住的圣灵和外面浇灌的圣灵，这个跟行律法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律法的咒诅这里是什么意思呢？第10节是因为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是因为律法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就是你600多条律法，你犯了一条，那么你就不是圣洁的了。那么因为你已经犯了一条了，所以你已经触犯了律法了。大家明白吗？不是说你要全部触犯了才是触犯律法，你犯了一条你就是犯罪了啊。所以为本的意思就是你想靠律法来守全律法得救是不可能的。为什么是被咒诅的呢？因为你只要犯了一条你就要受他的这个惩罚，所以你想依靠你守全律法来得救是不可能的。第二，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担当了咒诅，耶稣已经在钉在十字架上担当了咒诅，所以你不走耶稣给你已经担当了咒诅的这个得救的这个路，你非要在持续在走以前这个律法的路，所以你就不让耶稣替你担当咒诅，你自己要去当那个守律法的这个守不全律法的这个咒诅。所以是这个意思哈，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这个咒诅了，他就是把我们要救出来。那现在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因信得神的喜悦，蒙神的应许。亚伯拉罕之后430年才有摩西的律法。为什么有律法呢？因为过犯太多了才有律法。没有几个人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是义人，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那么这样21节后面就讲，那么律法有什么作用呢？这里就稍微讲了一下律法的作用。大白话来讲，就是律法是防止人无法无天，防止这个社会不公不义太多所以呢神才能给一套律法出来也是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的。那对人呢是一个启蒙你不能够不公义，你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不能够滥杀，你不能够做犯罪没有后果你需要来就是 守神的诫命啊，你对神要怎么样，对人的公义公平应该怎么样。所以律法是有开蒙作用的啊，但是呢，他等到因信称义的救恩来了以后呢，神就把我们从律法下面救出来了。因为这个守律法你也守不住，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而且在律法下面呢，就像奴仆一样，就让你不要干这，不要干那，不要干那啊。所以26、27节第三章26、27节非常重要，我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就已经披戴耶稣基督了。所以啊，我们第四章第五节，神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把我们从律法以下的人给赎出来，得着儿子的名分啊，得着儿子的名分啊。那么因为我们这个外邦人呢，就是因为没有守过律法，从律法变成这个因信称义，我们是从无神论变成因信称义，所以这一段呢我们没有切身的感觉。但是对于初代的从犹太人，他就像信了三四十年，守了三四十年的律法，突然让他告诉他律法不能救你，只有因信称义啊，你就可以进入救恩的这个入门，进入救恩，那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一个颠覆啊，包括很大的颠覆。所以呢，他们很容易回老路，因为他们谨守遵行了几十年，所以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不要再回归这些东西了啊！你要是再谨守这些东西，以为这些东西还能够帮助你得救的话，那真的是枉费功夫了。所以这是特别对初代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所讲的，而且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律法的位置到底在哪里？现在律法已经被耶稣因信称义给取代了。那么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再去遵行这些这个好的行为，跟我们靠着律法的行为得救完全是两回事了啊。那么这里加了一段就是说，哎，加拉太的弟兄姐妹对保罗很好，但是现在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不能因着这个真理刺耳，你们就把我当仇敌了呀。有些人对你们很热心，但是他们是假教师，你们一定要分清楚。那么我因为加拉太教会是保罗设立的，我是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在福音中把他们生出来，要而且要把耶稣基督在他们里面成形。所以再一次讲他对这个加拉太教会的这个属灵父母之爱，让他们对保罗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那再回过头来又讲到夏甲和撒拉，再次讲律法跟救恩的关系律法是这个夏甲所代表的，是为奴的，是在血气里面的，是靠着行为要成全的。撒拉是应许之子，要生应许之子，是神的应许的，是自主的。但是这个自主呢，不是你想干什么干什么肉体，而是在圣灵里面的这个自由。所以再次呢，就是说不停地把这个律法跟救恩来对比，而且这个属血气的一定会逼迫属灵的因为那个时候最逼迫耶稣的还不是罗马人，对吧？是最逼迫耶稣的是反而是这些法利赛人、文士，因为他们整个信仰的这个，他们守律法的这个根基都被动摇了，所以他们是最逼迫这个初代的基督徒的。所以这在这里呢，就跟加拉太信徒说，你们一定不要走回守律法、享受靠守律法得救的老路，你们也不要怕那些属血气的那些法利赛人、守律法的人对你们的逼迫，你们一定要持守这个因信称义，一定要持守这个救恩，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那么我们今天当然知道因信称义不是全部，但它是入门，入门的时候就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这个改教家说的是对的，因信你们就能称义，你们就能入这个救恩的门了你们一定要持守因信称义而来的这个儿子的地位，真儿子的地位，就像撒拉之子一样，你们耶稣基督已经把你们从律法下释放出来了，不要再被曾经律法的奴仆的恶所辖制了这就是加拉太书特别要讲的重点。我们要了解一下初代教会犹太基督徒他们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这叫真正的旧皮带换新皮带的，对他们来说整个的这个巨大的这个 shift。 所以保罗用了好几卷书都在写这个初代教会特别需要的，而且特别要写为什么要持守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入门的唯一的这个路，因着信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你就可以称义，耶稣基督的义就算在你身上了。好，感谢主，也让我们特别的来对因信称义的这一个入门要做一个很深的样的了解。好，愿神来祝福大家今天的读经生活，阿们。